的话语。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一起读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找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主。主，我们也一起来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曾得称为你的儿女，而且在你的面前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求主在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你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工，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的话语敞开。主啊，你也胜过人的软弱，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都得益处。我们这样子的仰望，交托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分享一系列有关新约的执事，一系列的信息。那所有的信息经文都是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那我这样子做的理由呢，是很简单啊，在门徒晋升的过程当中，门徒晋升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做一个新约的执事，学习做一个新约的执事。那这个执事呢，不是我们教会所案例的执事。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有11位我们所案例的执事，这个执事在英文里面是 deacon。 那可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执事呢，不是 deacon 而是 minister， 是一般性的一个牧者，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服侍神的人。那新约的执事这个名词是使徒保罗他所发明的，那他的意思就是在新约下的侍奉者，或者是以新约的经义来服侍的人，或者是简单的传讲新约信息的人，那这些都是这个新约执事的这个定义。不过他比较精准的定义呢，是出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呢圣经这么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情，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所以我们就知道新约的执事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新约执事的服事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神。 那第二就是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条文或是什么规定，乃是凭着经义。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在这个主题下面的第三篇的信息。那前两篇呢，是关于受安慰受苦的人，这是我的第一篇信息，安慰受苦的人。那第二篇信息是没有是而又非，没有是而又非，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那这两篇信息都是在第二堂分享的，所以在座各位可能没有听过哈。那如果你愿意听的话，这些信息都在我们的网页里面你可以去听一下。那第一篇信息是讲到这个新约执事新约的执事他所服侍的对象这安慰这些受苦的人。那第二篇信息就讲到这个新约执事他的品格在他是真诚的一个新约的执事是真诚的在他是没有是而又非的他所传讲的基督呢也没有是而又非的这是第二篇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传讲的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个新约执事的本身本身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但是这样子他能够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显扬都能够散发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一个信息。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哥林多后书你就会发现那从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是一个离题的插段而且是很长的一个插段那这个插段一直到第七章第四节才结束那在这个插段之前保罗是在谈他的行程在谈他的计划他最后一句讲的话是那时我因为没有遇见提多那时是那时候他还在特罗亚他没有遇见提多呢所以他的心里不安就往马其顿去了然后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他就加入这个很长的插段一直到七章五节他才重新提起这个他的行程的话题他讲到他后来终于在 马其顿遇到提多的事情那我相信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带领保罗原来是要讲他的行程跟计划可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不自由己的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船到罗马去的船受到风浪的时候这个船就被风刮去不自由己的被风刮去事实上我们谈到圣经这个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那个启示的方法就是不自由己的任风刮去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带领让保罗能够写出这么一个插段能够写出这么一个独立的单元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最精深的一段教导从二章十四节一直到七章四节弟兄姐妹有机会的时候好好读一段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所以第十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讲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原文的意思里面呢是常常领导我们走在基督得胜的行列当中那在这个地方呢使徒保罗他用了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罗马的将领他们出去打仗然后凯旋归来以后呢就带着军队跟带着他们的俘虏在城内游行的那个景象所以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景象大将军这个凯旋归来那在这个景象呢这个图像呢认识这个基督徒中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元帅第一种解释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精兵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他带领我们胜过敌人将他们掳来然后呢游行示众那也有人认为呢其实我们不是那些精兵我们是那些俘虏我们是主耶稣爱的俘虏我们是 心甘情愿的我们跟随他，我们是被他掳来了，我们是被他胜过的，我们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来服侍他。那我觉得这两种解释都是很合理的啊，因为呢保罗在讲到夸胜的时候啊，他的心里可能是想着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从他的书信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第一件他想到的呢是福音的胜利啊，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使徒们受尽千辛万苦啊，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可是呢啊，他们却胜过这些拦阻啊，福音终究就被传开了，所以神的话语就胜过敌人的拦阻，而他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啊，也成了得胜的啊这个精兵啊，所以呢，他保罗想的可能是这个福音得胜的这个图像啊。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啊，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啊，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啊。这就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保罗所提到的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啊。在那段经文里面他提到，没有任何的逆境啊，没有任何的困苦，没有任何的逼迫，甚至死亡啊，能够跟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啊，也没有任何的人啊，包括天上的天使啊，或是在空中掌权的啊，也没有任何的事啊，包括天上的事情或是地上的事情啊，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啊爱的俘虏啊，爱的俘虏。那他能使我们啊胜过啊，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一切的环境。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解读啊，在主耶稣凯旋的这个行列里面啊，我们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得胜基督徒的例子啊，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啊，有这个信心的英雄榜啊，提到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们因着信心他们可以胜出啊，他们可以得胜啊，完成了他们时代性的使命。那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啊，这个燃超之弟兄跟我们分享过几次啊，得胜的基督徒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啊，我们看到得胜基督徒的认证书啊，他们的 certificate 啊，里面谈到这个得胜的基督徒要得奖赏。那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包括哪一些呢啊，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包括了那些，应该是包括哈，包括了那些恨恶恶人行为的那些基督徒啊，至死忠心的基督徒啊，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的这些人啊，包括悔改的基督徒啊，未曾污秽自己的基督徒啊，包括与主同行的人啊，包括忍耐的人啊，也包括啊听到主的叩门声音就开门的人啊，这些呢啊都是得胜的基督徒。那好像这些都很远哈，这些人都太伟大了，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哈，我在我们的教会中，我看到了许多得胜的基督徒啊，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啊。那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自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靠着祷告，我看到他们凭着信心，也凭着主耶稣给他们的爱，他们真的是在很多的事上得胜有余。我看到他们胜过这个疾病的缠绕，我看到他们失去胜过这个失去亲人的痛苦，孩子的问题的挣扎，罪的捆绑，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呢，这个十一奉献的不情愿。读经灵修的闲懒啊，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胜过这一些啊，那真的是哈啊，非常的得到激励。我想我们也许没有像这个英雄榜上的人物那么伟大啊，可是呢，我们一样的哈，靠着爱我们的主啊，我们一样的在许许多多事情上面啊，我们能够得胜有余。 讲到得胜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得胜的秘诀就是顺服这个神的旨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去得胜，而是靠着顺服神我们去得胜。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最难胜过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得胜，不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得胜呢，不是靠着他的征战他的得胜呢，是靠着他的不征战也就是说靠着他顺服这个神的旨意他存心卑微刚刚祷告的时候我们听到有这样的祷告他存心卑微，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完全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就赐给他这个得胜者最高的一个奖赏就是在万民之上的一个名。所以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呢，我们必须要胜过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要顺服这个神的旨意要记得新约执事的侍奉呢，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说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个香气到底是什么呢使徒保罗他所用的仍然是刚刚我们提过的那个凯旋游行的那个图像当得胜的队伍进城的时候呢百姓就夹道欢呼并且呢在路边就点燃这个香料就是空气中充满了这个芳香的味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图像呢就把得胜跟这个香气这两件事情呢就连接起来这个香气呢 是得胜者那种特有的那种欢欣鼓舞的那个氛围那这就是这个得胜跟香气的这个连接我们知道美国人常常喜欢把这个得胜者跟失败者这个 winners 跟这个 losers 他们美国人常常喜欢把这两种人分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喜欢跟这个得胜者在一起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是欢欣鼓舞的没有人喜欢跟这个 loser 跟这个失败者在一起因为失败的人呢是垂头丧气的这可能是香气跟这个得胜的一个连结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不是军队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基督徒是神借着我们到处显扬或者是到处散发那个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的香气不是从外面点燃的好像这些群众在路边点这个香料一样我们的香气是出于里面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认识基督的知识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我觉得没有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好这是我们跟不认识基督的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他们不认识基督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别人一闻就可以闻出来就可以分辨出来的在第十五节里面这个保罗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英文圣经把它翻得更加的直截了当英文圣经是这样翻的他说因为对神而言我们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就让我们很警惕对不对我们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因为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吗我是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吗我有吗我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吗我听过一位弟兄的见证我以前也提过一次这个弟兄信主三年周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好像这个信了基督以后好像变成基督徒以后也不怎么样这是很让我们警惕的我们是不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甚至更让我们警惕的是如果我们的钱不像教党这就失去了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警惕。我想我讲了半天，你可能会问，我还是不懂你在讲什么。那到底这个香气到底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下一个精准的定义？那答案是我不能给弟兄姐妹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因为这个是蛮主观性的。你认为是基督的香气你所闻到的跟我所闻到的可能不一样，跟我所认为的不一样这是蛮主观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定义。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既然是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这个香气呢一定就是基督的气味对不对因为这是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就是说换句话来讲说这是一个像基督的人才会有的的一种味道。我们晓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一大群的这个群众跟着他因为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他能够行神迹使很多人得到饱足可是除了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相比的那些特性以外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公义正直他柔和谦卑，而且呢他蛮有怜悯的心肠。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那边讲到说耶稣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基督他关的灵魂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他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而且爱他们的而且爱他们到底我们也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的教训呢非常的活泼新鲜而且带着权柄所以人都喜欢听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不喜欢听法利赛人或是文士的教训，因为他们的教训不活泼，他们的教训也没有权柄，所以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性情。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有没有这个性情如果有那我们就有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各位弟兄姐妹我绝对没有意思设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这才是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那可是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自自然然的他就会像耶稣他就会有耶稣的馨香之气这个是勉强不来的这是勉强不来的所以我们唯一的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去模仿可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门徒晋升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学习更加的认识耶稣我们行出他的命令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到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想再说一次我非常的感谢神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而且呢在教会之外的这个普世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我常常闻到神儿女的馨香之气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那这些香气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所闻到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香气是他们的品格对有些人是他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经的透彻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帮助我那我闻到的是他们爱主的心他们爱人的心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喜乐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几乎可以对号入座我相信你们也在教会中闻到很多的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这些我所闻到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就帮助了我这个灵命的长进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帮助我帮助我灵命的长进有时候我们一点的这个爱心关怀 也能够散发出来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给一点，给一点的爱心关怀。在去年10月的时候，十月底的时候，我在青岛的一个小教会有2个礼拜的服事。那我记得我到这个青岛的第三天这个气候呢就忽然的降温，所以一夜之间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寒冷。那我就没有带这个合适的这个冬天的衣服因为十月的时候通常还是蛮热的那就正在愁烦说怎么办那没想到第二天我一到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年长的姐妹他们都叫她丁大姨那这个丁大姨就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衣给我，她就对我说你的这个外套不够暖你穿上这个吧这是我昨天晚上才为你买的。所以我穿上那件羊毛衣不但我的身体连我的心里都觉得温暖。我还记得这个后来聚会完了以后，这个牧师，他们教会的牧师看了我那个羊毛衣，他伸了一下舌头。我说你为什么伸一下舌头？说你知道这是天山牌的羊毛衣非常非常贵的一件羊毛衣。所以弟兄姐妹的爱心也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下面我们谈一谈这个香气，这个香气的功用。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它有2种不同的功用虽然是同一种的香气呢，这个香气可以叫人死，那这个香气呢也可以叫人活。那 这段经文呢有一些的令人费解首先在第15节里面这个圣经讲到说，我们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可见呢，基督徒是不变的是不变的，我们的行为不会因人而异的那这不同的功用呢，是产生在那些接触到这个基督馨香之气的人身上，而不是出在这个基督徒的本身。对于那些将要灭亡的人这个香气是可厌恶的是他们很不喜欢的，他们会极力的去排斥跟抵挡，那结果就是这个香气呢就令他们死就让他们死了。可是对于那些将要得救的人这个香气呢是可喜悦的他们会羡慕这个香气，他们会去追求，结果是这个香气就令他们活所以在 NASB 的圣经就是美国新美国标准版的圣经里面他就直接的翻这么翻他说这个香气呢使人从死到死，从活到活就是如果你是得救的人，这个香气使你活如果你是灭亡的人，这个香气使你死。那这有一点像这个律法的功用我们现在的读出埃及记读到神的律法，律法是赐给生命的同时呢律法也是夺去生命的这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遵行律法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利未记第18章第5节的经文可是违反律法的人呢却必灭亡他们要从以色列的民中剪除。那事实上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对2个群体的人也产生2种不同的冲击这个群众非常的喜爱耶稣可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以色列的长老却把耶稣看为他们的眼中钉同样的他产生2种不同的果效。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我觉得有对我们是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就是如果你有基督的香气，那并不等于呢每一个人都会接纳你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是一样，你会碰到钉子的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当你受到排斥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挫折感， 因为你知道人的得救跟人的灭亡都是在神的手中。话虽然是这么讲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一段是这段经文的标准释经我所看的所有的参考书里面都是这么解释的可是我总是觉得话虽然是如此呢 我总是觉得这一段经文呢有更厉害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我记得我初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种震撼那好像这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在他的手里那这个武器呢可以叫人死这个武器可以叫人活所以使徒保罗会在这边加上一句说 这些事情谁能够担当得起真的哈，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的。那可是呢，这个正是新约的执事的一个特色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兵器如果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兵器的话那我们岂可不去好好的使用而且非常小心谨慎的去使用因为你手里的兵器可以叫人死也可以叫人活那最后呢使徒保罗把话题转回到他自己跟他的同工们的身上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许多人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些人到底是指谁他们呢就是那些混入哥林多的教会里面那些口才非常流利说价非常昂贵可是是传这个变相的福音的那些假教师还有这些假教师的跟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诋毁保罗提摩太跟希拉离间他们跟教会会众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对于那些人来讲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变成一个死的香气叫他们死因为他们是福音的敌人可是呢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在这里呢他们却是忠于神的呼召他说我们是由于神所以他们忠于神的呼召保罗使徒保罗的呼召是非常的清楚的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那从母腹中就将我分别为圣的神就呼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中把他传在要我把他传在外邦人的当中所以保罗就非常清楚他的呼召他就顺从他的呼召来传讲神的话那他也有神的启示所以他顺服他的呼召他凭着神的启示再加上一个传道人一个新约执事的品格就是凭着诚实他来传讲这些神的话语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新约执事的一个服事的心态是凭着神给我们的呼召凭着神的启示也凭着这个我们的品格我们来服事神希望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好好的学习我们请王坚弟兄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一起拨饼
我们请翻开诗歌第204首204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
何等稀奇，因为救主，我所寻找乃主耶稣。